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起誓立了福音，你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也是给我们的祝福，所以论福你要赐大福给我们，论子孙你要让子孙多起来，就是使我们这些所有属你的儿女都多多的蒙福，同时我们有你的应许，我们可以广传福音，能够将福音传给万民，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因为我们就是那万民当中的一员，若没有福音这样宽广的应许，我们都失丧。但是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因为你的意思是要使更多的人到你面前来。我们也特别的向你感恩的同时，我们晓得说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就呼求阿爸父来眷顾我们，特别眷顾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希伯来书的这些福音的真理，求主你光照引导所有你的儿女，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明白真理，我们心里得自由，心灵得力量，灵里得刚强，又大大安息。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啊，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六章。好，我们上次主要是从上帝的启示，好，这个所立的福音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么我们今天是要分享这个灵魂的锚，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好，那么也是在希伯来书这里才特别的好讲到这方面，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分享的主题就是灵魂的锚。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还是把经文就是十三节到这章结束的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一遍，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
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
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解各样的争论。
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
借着两面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你看上帝的启示，我们的上帝启示和那个古兰经里面讲的他们说的那个安拉启示大不一样。他们那个安拉启示的时候是指着月亮星星启示的，我们这个上帝呢指着自己启示，为什么呢？这里面说得很清楚，启示一定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你不能指着比自己小的启示，对吧？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至高至大的上帝，所以他说我要他启示的时候不会指着其他的启示，就是指他自己启示。那关键问题还是他启示的内容，阿们吧弟兄姊妹。这里面强调的是主启示是祝福我们，他誓约的内容是什么呢？论福我要怎么样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怎么样子啊，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所以我们上次讲了说这个祝福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大大蒙福的人，甚至我们最软弱的，别人看我们软弱，甚至我们自己都灰心了，觉得自己软弱，但是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是可以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同时我们又晓得说这里面就有一个福音的应许，你去传福音，我要让你的子孙多起来。我们上个星期就是星期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做医生的姊妹，然后这个就是去传福音，在他们那边我们六院的姊妹，然后去传福音，传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就有人信了，你看多快，就是这么快，然后传福音，然后一个重病的病人跟他传福音，你要去接受耶稣，耶稣是爱你的，然后他就我愿意接受耶稣，我愿意信，你看这就救一个灵魂不死了，不管他身体上的疾病 将来是会痊愈呢，还是说主把他接走呢？但是灵魂得救了没有啊？这个是不是实实在在得了一个灵魂的果效啊？这是传了一个福音，结了一个福音的果子，这是把一个人从地狱的咒诅救到哪里去了？救到天堂上去了，得了永生的祝福。弟兄姊妹，这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论福，我们是蒙大福的人，论子孙，子孙要多传，我们大大可以去广传福音，阿们吧。你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谁也没想到，可能还预备着说受抵挡的，没想到这个人说我愿意，是吧？他就愿意了。就像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受洗也是，本来原来想的是两个弟兄姊妹受洗，哎，没想到五个人受洗，是吧？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因为就有感动，然后我还没受洗，我愿意，也愿意在众人面前做见证，受洗归入基督，好不好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上次的侧重点主要就是在上帝启示所立的这个福音。那么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最后这里面讲的说，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而做先锋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就是我们讲这个灵魂的锚。我们要去跟大家讲灵魂的锚。那讲灵魂的锚的时候，我们稍微跟大家这个讲一点点普遍恩典里面的知识，就是关于锚啊。你知道船要停下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时候它需要把锚抛下来，把锚抛下来以后，然后这个船能够停稳，哪怕有风浪它不会飘走，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大家知道。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锚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画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海军的标志，就是那个锚的标志，对不对？两边有两个弯钩，那个是锚爪，然后能够卡在那个海底的那个泥土里面，然后上面有锚杆，然后连着锚链，好，这样子的。那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抛锚其实它，我查了一下资料，抛锚有很多的方式，有前抛锚、后抛锚，还有前后抛锚。啥意思呢？就有些它根据不同的情况，一般大船、小船呢，就一般它就没有那么多这些锚的这些设施。比如说大船的话，它可以从船尾把锚抛下去，这是根据一些气象条件、海岸状况抛下去，也有的在船头抛下去，还有的时候是船头船尾都抛下去。那我原来没查资料之前的时候，我估计大家可能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我那个时候就想到说，这个锚，这个锚爪嘛，现在知道这个名词叫锚爪了，这个它得勾到哪儿啊，是吧？海底它又古代又没有什么，现在都没有那么高的技术，它能知道一定勾到礁石上吗？是吧？如果没勾到礁石上面的话，风吹，那个海风吹过来，不是还是把它带走了？后来一查资料才知道它是怎么搞的，它是把那个锚抛下去以后，落在那个海底以后，其实那个锚链经常是抛下去很长的。比如说海，如果这个船离海底，假设它离海底有50米的话，那个锚链抛下去至少要抛200多米的锚，它是这样子的，所以四倍于海的那个深度。这样子的话，它是那个锚拖在那个底上，然后呢，那个链子不是也下去了吗？它就利用这个锚链和这个锚爪和那个海底抓合在一起，然后利用这个摩擦力，而且这个链子因为垂下去很多，利用这个强大的摩擦力，把它跟这个海底好像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的话，上面有风有浪，这个船只会一般的摆一摆，但是就不会被风浪吹得很远。它这个是有一个，所以一般是4倍。如果是海太深了，或者是怎样一些其他条件的时候，那么一般到7倍那么长。就是如果这个海假设是200米的话，那么它那个锚链抛下去的话，要多少？要这个1400米长的锚链。然后那个大的船，我查了一下资料，比如说像这个航空母舰，大家知道吧？航空母舰是现在差不多最大的船了。航空母舰的那个锚，你知道有多重吗？我们中国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我查的资料，不是讲现在啊，就讲那个时候还做展览的时候，那个现在的辽宁舰原来应该叫明斯克号嘛，那个锚光是那个锚尖那个锚爪那部分就30吨，就30吨，你知道吗？然后它有一个专门装锚链舱，一个舱里面装的都是锚链，然后咔，然后把它放风放下去的话，所有的锚链放下去是2000吨啊。然后因为那么大的航空母舰啊，你知道吗？所以它这个锚抛下去以后，就像我们说的，它不是靠勾住一个礁石或者怎么样，而是勾住海底的海泥，然后这些链子都垂到海底去了，然后这样子跟这个海床有一个附着力，把这个船给固定在里，有风有浪我也不怕了。 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简单去讲一下，就是说锚能够固定这个船的，它是这样子的，就是一个锚爪下去，锚链拖在海岸上面。因为你想四倍甚至四到七倍的长度啊，就是海水假设200米，其实那个锚链下去1000多米，就1公里多长了、啊、然后再贴在海底上面，然后这个船基本上就稳定。所以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不要总是想着，我以前想着锚是什么呢，有个，因为大家看都比较艺术化嘛，对不对，一个尖的带两个角的，然后锚，这是锚爪，然后后面系个绳子，直不愣登的甩下去，然后勾住一个礁石，不是那样子是不行的，那样子是不行的，而是靠着这个锚链整个。但是这个锚一旦抛下去的话，那么只要抛稳了，它也很讲究，这个也是技术活，还不是说你见了抛然后就抛下去了。你就像我们刚才讲，它还分这个船首抛锚、船尾抛锚或者双抛锚，它很讲究这些的。但你抛下去以后，只要是有经验的抛下去以后，哪怕海上打大风，这个船不会倾覆，它会摆动，但是它不会被拖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跟大家讲这些，好，回到我们讲的主题，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上海军课，我也没这个本事，是不是，也没有懂那么多。那么我们要回到今天讲的，说灵魂的锚，灵魂的锚，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福音，对不对，他在讲上帝启示所立的福音，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们，论子孙我要叫你们子孙多起来。然后讲了这些以后，他说我们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呢？其实抛到神的圣所里面，抛到幔内，又坚固又牢靠。他是讲的灵魂的锚。所以我们讲灵魂的锚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就要去明白，说我们这个灵魂的锚该怎么抛，该怎么样子抛，抛到哪里去，应该放在哪里，是不是？那么我们跟大家就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灵魂的锚不能抛到哪里去，是吧？你得知道有可以抛的，不可以抛的，可以交托的，不可以交托。大家应该明白这一点吧。举个例子，比如说小朋友，如果你的孩子跟另外的孩子互相之间是好朋友，好不好啊？好。但是你能不能托付另外一个小孩子说，我的儿子啊，我就交给你照顾了啊，以后饮食起居都请你帮他搞定，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可以做好朋友，但能不能照顾你的孩子呢？照顾不了。所以我们说同样道理的，有些东西是好的，但是呢，你不能把你的灵魂的锚抛在那里。我们说有哪些呢？我跟大家就讲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说善行。基督徒在地上要不要行善？要不要行义？要不要有好行为？要。所以之前有网上有人，我那个我有人问我的时候，在一个 QQ 群里面问我，我是没当时没看见，到晚上我才看见，但是前面别人的这个谈论已经很多了，我就没回答。其实我觉得问这个问题都是没意义的，就是他问，他说梁弟兄，那你认为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我心说这不是废话吗？是不是？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一定要有好行为的嘛。主说的，你们要有好行为，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阿们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偷东西了，是吧？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开始撒谎了，是吧？原来不撒的现在变成撒谎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原来不犯罪的现在变成犯罪了。有没有这样子信耶稣的呀？如果这样信耶稣，是信的耶稣还是信的魔鬼啊？那你不是搞错了吗？所以你一定需要晓得，其实我再问大家，我们行善对我们有害处还是有益处？我再问大家，有益处吗？对你有益处的事情谁会反对啊？阿们吧。我们行善对别人有没有益处啊？有益处。所以我们其实这些方面讲得很清楚，我们发的灵修信息，我们的讲道，我们写的文章，我们有一个地方反对基督徒行善没有？没有。但是你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行善不能够作为你灵魂的锚抛的地方。阿们吧。你要知道行善是好的，你做好事是好的，但是你的好行为能够给你带来真正永恒的安息吗？不可能。阿们吧。你灵魂的锚如果抛到你自己的善行上面，你就糟糕了，你就软弱了，是不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孩子，你他可以交好朋友，而且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好朋友越交，交的越多越好。阿们吧。他跟其他的小孩子甚至跟大孩子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是好的。但是论到照顾孩子，你能把他交托给一些孩子照顾吗？是吧？你的孩子比如说有三个孩子，最小那个1岁多，然后老大已经5岁了，你敢不敢让5岁的孩子把1岁的孩子喂奶拉屎拉尿都让他照顾起来？肯定不可能。肯定你回了家又发现屎尿到处都是， 是不是？因为他照顾不了嘛。同样道理的，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但是好行为能让你的灵魂安息吗？不可能的。我们的好行为，最好的善行，在耶和华看来是什么？不过是个破布而已，对不对？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会看到圣经上面讲的说，我们这些人的义行，其实我们这些人如同将残的灯火，如同压伤的芦苇。阿们吧。将残的灯火能不能做火炬，弟兄姊妹？将残的灯火能不能做你心中的太阳？肯定不能了，对不对？帕瓦罗蒂不是唱了一首歌叫《我的太阳》，是不是、啊、很出名的这个美声的这个咏叹，这个唱的非常好的。那你能不能拿着一个灯，然后晃晃晃，然后说这是我的太阳？你如果把这个当你的太阳，你会刚强还是软弱？我再问你，你肯定会软弱，因为马上就不行了，对不对？你的好行为像一个压伤的芦苇，你能不能拿那个芦苇说，我准备用这个做我们家顶梁柱，行不行，弟兄姊妹？他说这房子该修了，然后找了几根芦苇，然后说行了，修好了，咋样？谁敢住进去不？肯定不敢嘛！你怎么能让你的灵魂以好行为为他的支柱，为他的安息，为你灵魂的锚要抛的地方呢？你明白吗？就是我们说的，你看我们刚才讲的说，为什么那个锚链要比海深，要一般的原则是要深四倍？为什么要四倍呢？就是要保证这个锚要抛到海底还是在海水里。一定要抛到海底，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什么意思？假设如果我们灵魂的锚抛到我们的好行为上面的话，其实到了海底没？
到不了。
没有，其实在海里晃荡的。你说我这个链子，我这锚20吨呢、啊，有用没有用啊？没用。那个时候风、海风、海浪到处把你飘的到处都是，你走不，你根本自己控制不了。必须给它接触到哪里啊？接触到海床，然后接触到海底，然后链子都拖到海底，然后跟这个海底产生一个巨大的摩擦力，形成一个粘合力，好像把这个船就给固定跟这个海底连在一起了。我们行为做不到这一点的，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大家你就晓得说，我们说好行为好不好？好。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说有建房子两种，建房子的建法，两种根基，一种根基建在沙土上面，一种根基建在哪里啊？建在磐石上面。建在沙土上的房子外表和建在磐石上的房子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但是区别大不大？什么时候出现区别呢？雨淋水冲风吹的时候。阿们吧。你如果灵魂的锚抛在好行为上面的时候，是啊，没有雨淋没有风吹的时候，它甚至比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他表现的还安稳。阿们吧。因为没有考验嘛。但是考验来了行不行？不行。不行，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善行是好的，但是不足以让我们把灵魂的锚抛到哪里去。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再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就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工作。阿们吧。你工作的时候能不能不穿衣服出来工作？你肯定得穿个衣服嘛，而且要合身的衣服。阿们吧。好了，那你睡觉的时候呢，你会不会穿着工作服睡觉，弟兄姊妹？然后躺在床上说真舒服，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就会把这个工作服白天穿的这个外套怎么样脱掉。我说我们的好行为就好像我们穿的衣服一样，你不穿衣服怎么见人呢？你明白不？这就是雅各书里面讲的原则。他说你们如果有信心不借着行为表现出来的话，谁称你们为义呢？你们整天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好行为的话，我们很难荣耀上帝的。因为你要出去做活，你得穿着衣服干活。阿们吧。你得穿什么衣服呢？你要让人看见。我们在上帝面前良心穿了一件衣服，叫什么衣服啊？叫基督的义袍。阿们吧。那个是肉眼看不见的，但是要让肉眼能看见的是哪件衣服呢？是善行。所以基督徒行善，基督徒做慈惠，这些是好的。基督徒愿意帮助人，与人和睦，这些是好的。但是你要让你的良心睡觉安息，你得把外衣脱掉，你得把善行脱掉。躺在谁怀里啊？躺耶稣怀里。对了，躺在主怀里。我躺在主怀里，然后主啊，我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是全然接纳我，就是这样子。我不需要再用无花果树叶群遮盖我自己，我不需要再用善行遮盖我自己，因为你的义已经遮盖我。从头到脚，我在我们的主面前，我在我们的天父面前，圣灵上帝天天与我同在，晓得我的软弱，但是我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你不能把你灵魂的锚抛在好行为上面。但是基督徒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但是能不能用反推法说没有好行为的人一定没得救？ 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那个钉十字架的强盗有好行为没有？没有，他就在十字架上宣告了一下信仰。其实他是不是宣告完信仰马上死的？不是，他不是一宣告完马上就死，他宣告完以后还过了一段时间，对不对？但是他来得及做什么好行为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十字架苦得不得了，痛得不得了，他后面只剩哀，肯定是哀声乱叫，信不信？你不要觉得说人家钉十字架那强盗应该是一条硬汉呢，有圣灵在他里面。是啊，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你知道这十字架是世界上面最严酷的酷刑，他肯定会哀声乱叫，对吧？他没有时间再去讲什么感恩的话，再去说什么造就别人的话，他只是来得及跟耶稣求了一件事情：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什么，纪念我。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所以好行为好不好？好。我们刚才讲好行为造就别人，造就自己不？造就。好行为是不是把我的钱拿给别人，我亏了？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去爱别人，说哎呀，我昨天爱了好几个人，爱的我都虚脱了，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会不会说他爱的太多了，爱的我都没劲儿了，然后今天不能再爱了，今天等别人来爱我，哎呦，来爱的我啊，啊，这气喘吁吁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如果你以为是这样，这是你的误会，对不对？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阿们吧。你越爱越喜乐，应该是这样。当然，我们不是说大家没有软弱，是啊，我们可能有软弱，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去晓得这些，是不是？好行为造就别人，也造就自己，但是它不能做你灵魂的锚。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不能把你灵魂的锚抛在好行为上面。第二个，我们跟大家讲的说，你不能把你灵魂的锚抛在律法上面。我再问大家，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不是想害我们？上帝的律法，保罗在罗马书七章讲的说，律法是什么？圣洁、公义、良善的。雅各书说，律法是自由的律法，阿们吧，使人自由的律法，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所以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话，他的意思是好的，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但是你知道律法是好的，所以我们经常要去参照律法，晓得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好不好？其实你要知道你到底犯罪没犯罪，标准是什么？说良心就是我的律法，我良心不安，我就说我犯罪了。其实有的时候你良心会犯错的，对不对？我不是说你要违背良心啊，你记得啊，如果你良心认为不好的事情，你不要去做，做了以后你肯定良心不安。但是这个时候你要让你的良心安稳下来的话，你需要上帝指引你。上帝怎么指引你呢？福音赦免你，但是你需要律法告诉你说你到底做错了没有。所以有些时候那些弟兄姊妹，哎呀，梁天兄，我做错了，我怎么怎么样，来跟我讲。我说那你把十诫拿出来，你告诉我你违背哪一条。他说、哎、反正我就是，我说你告诉我违背哪一条。他找来找去找不着，我说你找不着你就不要定罪，是吧？你找不着你就不要定罪。有些事情，我举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现在我孩子今年要上小学了，如果我们的孩子写作业写错了，算术题算错了，一加一写了个三，你说完了下地狱，行不行？我问弟兄姊妹，这种算不算犯罪？写语文，然后老师写鸟，然后他写成乌了，少了一个点儿，算不算犯罪？你搞清楚啊，写错了吧，做错了吧，没写好啊，那横写的歪歪扭扭的，犯罪不？不犯罪的，你搞清楚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把错就等于罪，只要做错了就，那小孩子尿床呢，算不算？不算的，你搞清楚这些，你所以律法有没有用啊？有用，但是我们讲的，你要去晓得说，上帝把律法赐给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上帝是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灵魂的安息放在律法上？上帝是不是让我们把灵魂的锚抛在律法上？不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特别其实希伯来书，大家我们读的是希伯来书嘛，我们往后翻，正好就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这个话，我相信叫一些现在基督教里面的法利赛人，或者喜欢搞律法的，喜欢搞律法福音平衡的人，完全受不了。希伯来书大家往后翻，翻到第七章，我们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七十八两节的经文，好，十七十八，好，十七十八十九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十七十八十九，我们一起齐读这三节的经文。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先前的条例因为若无意所以废掉了，
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
哇，你知道这个话多么石破天惊吗？你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先前的条例是什么？软弱无益，然后什么东西啊？废掉了。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胆大妄为啊！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怎么样，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呀？都要成全。哇，耶稣说不能废去，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可以废去。希伯来书肯定不是圣灵的感动，能不能这样说？不是，他讲得很清楚，就着律法这些规条来讲的话，对我们还有用没有啊？没有用了。但是跟主耶稣基督讲的吻合还是矛盾呢？吻合。为什么？怎么废掉律法？怎么废掉了呢？其实是基督成全的。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说，律法原来一无所成，你知道吗？这个是让那些律法主义者简直就要就都把头都要把地给磕破了，你知道不？为什么？他说律法一无所成，律法一无所成。他可不是说律法有一定的用处，但是呢在这个得救上面没啥成就。他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律法一无所成。哇，你说如果法利赛人见到的话，不把希伯来书撕碎了才怪呢，是不是啊？他就怎么讲呢？这怎么回事呢？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说律法能不能做我们的参考，律法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但是律法里面有没有一丝一毫的能力？
没有。
律法里面有没有，律法有没有鞭策的能力？其实鞭策的能力在律法里还是在恩典里啊，在恩典里的，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这是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像那个瞎子，主耶稣摸第一次眼睛的时候看所有人都是木头，都是树木，摸第二次眼睛的时候才把别人的眼睛鼻子分清楚。我们经常分不清楚，哎，我不是，我警告我的孩子，我鞭策他，然后他就改变了。其实使他改变的根本不是你的警告，是什么呀？是恩典，是后面的恩典。比如说你警告你的孩子，你孩子知道说妈妈是爱我的，爸爸是爱我的，他不是害我的，所以妈妈爱我，所以警告我说这个事情不好，所以我不要做他，然后他又真的不去做，这是恩典激励的结果还是命令出来的结果？这是恩典激励的结果，你搞清楚。所以律法原来是一无所成，因为律法里面不含着能力，律法不过是一个是非的标准。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律法其实像一个尺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很多小孩子，我再问大家，你们家有没有一个孩子，然后过了一年，然后身高一点都没变化的？没有，特别越小变化越大，对不对？我看我儿子那天，因为整天在身边不注意，那天他骑自行车，他跟我说：“爸爸，我长个子。”我说：“你怎么长个？”他说：“我原来那个脚啊。”这个停自行车的时候我要脚尖点着地，现在我整个脚都可以放在地上。他说我长个子了啊，我说是，你长个子。那这些你拿尺子一量就知道他长没长，对吧？好，我再问你们家有没有任何一个家庭的孩子是被尺子给喂大的？
没有。
有没有量尺子量长高了？你借着尺子一量发现他长高了，阿们吧。但是是不是尺子使他长高了？不是。所以律法是一无所能。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而且保我再读给大家听，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的。他把那个摩西，他说摩西现在脸上还蒙着帕子，然后呢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把摩西称为将废者啥意思呢？就摩西他脸上的荣光会渐渐的褪去，阿们吧。律法没有这方面的能力的。律法好不好？律法是不是邪恶的？我再问这个主任，律法是不是严苛的？你看有些基督徒都是这样认为的，说福音是恩慈的，律法是公义的。其实他讲的公义叫做严苛狭隘，福音是特别宽容的，什么人都能宽容。但是律法呢？律法不是，律法不是，律法是很严的。所以他认为上帝是非常严苛，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不对，大大的不对。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是好的，但是律法一无所成。所以你要真正清楚真正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律法成全在哪里弟兄姊妹？律法是成全在基督里还是成全在基督徒身上？是我们基督徒努力了，然后加上基督的十字架，然后把律法成全了。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哪些人？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就是这样被骗的，说你们单单信耶稣不够，你们还得遵行律法。那其实深思的人就会问这个问题嘛，那为什么我还要遵行律法？除非遵行律法的事情还没搞定，还没完成，阿们吧。就好像我的孩子昨天我就听见我说你 明天是主日学，明天我们还要搬家，你在这方面你今天赶紧把作业写完了，要不然明天你玩不好，是吧？那他如果作业没写完，他今天能不能玩好啊？他就玩不好，对吧？这叫没完成，他今天就必须怎么样继续写。那律法到底成全在基督里没有？成了99.9999%，然后我们还要做0.00001%，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100%都成全在基督。所以你信耶稣是不是就是尊荣律法？是不是信耶稣才是尊荣律法？信耶稣才是尊荣律法。所以当你真正晓得这些的时候，律法已经成全在基督里了。所以你信了耶稣，其实律法一切的要求都当作是你已经满足了。你要晓得这些。所以而且圣经上面讲说律法是为外过犯怎么样子啊？外天的。先有律法还是先有应许啊？弟兄姊妹，先有律法还是先有应许啊？先有应许。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给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赐你的子孙多产，然后说啊，现在我把十诫给你，是不是这样子？跟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那时候知不知道十诫啊？十诫是到了多长时间之后啊？430年之后啊。而且我们你去查考创世纪，亚当夏娃上帝刚造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说吹一口生气给亚当的鼻孔，然后说亚当来看一下十诫，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上帝把亚当夏娃一造出来，创世纪第一章就讲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一切的走兽，我都赐给你们了。你看到没？这是应许还是律法？这是应许。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律法它一无所成。而且律法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把律法形容成为大学还是小学？你看到有些神学家不是这样讲的，他说福音是敲门砖，然后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然后再好好钻研律法，律法是大学。这跟保罗讲的跟圣灵感动的一致吗？不一致。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我们现在有弟兄姊妹出去要找工作，然后你去找工作的话，你得搞一个个人简介嘛，对不对？搞一个个人简历去找工作，然后他打开了以后说，经理请看，这是我小学的时候三好学生的奖状哦，请你聘我做经理助理吧。人家会理他不？我再问，会不会理他？我估计人事部门会担心说，我是不是招了个神经病来，是不是啊？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拿着小学的东西来跟我要求这些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律法是小学还是大学啊？律法是小学，你想让你的良心安息在其上，你这个是让自己真的安息呢，还其实还在苦待自己啊？那就是苦待自己了，因为你不可能拿着小学的奖状去入大学去找工作，阿们吧？你就得拿出你的大学或者是中专或者是什么，或者拿着我上一个我在什么公司工作过的这个工作简历，你看我原来在另上一个公司，我是个主管，我是个经理，我的能力是得到认同的，是吧？我原来手下甚至我可能管着几十号人几百号人呢，我觉得你这个工作目前对我来讲的话不是什么难事，这个时候人家接受不接受啊？接受，因为你有能力，阿们吧。律法是小学，所以你要真正明白真正知道这些时候，律法原是好的，我们只要用的合宜，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的，阿们吧。所以律法是好的，律法不是不好，但是从我们灵魂的安息的角度来讲的话，不要让你的灵魂安息在律法之上，不要把你灵魂的毛抛到律法那里去，没有用的，没有用的。你在律法之下会像驴子一样，就像参孙眼睛被挖了以后像驴子一样在那里推磨，推得很苦，但是安息得了安息不了啊？安息不了。参孙什么时候安息的？参孙祷告的时候安息的，他说耶和华，求你再给我加一次力量，叫我抱着蜿蜒之仇，是吧？那个时候就是他明白这点，我求上帝，我不，如果参孙有一天非利士人把参孙拉出来了说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参孙说推磨可好了，推磨可舒服了，你会觉得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哇，参孙突破了，成功了，太好了，会不会这样子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你那个时候一定很痛苦，说完了，这个英雄完了，这个英雄成狗熊了，这个英雄真的成奴仆了，阿们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如果你遵行律法成了你良心的安息，成了你灵魂的锚的话，你成奴仆了。我是个英雄，我是像参孙一样的人，我是神的儿女，我的安息绝对不能是在律法里面， 我不许可我的心做奴仆的，我不许可我的心以做奴仆为安息。所以我很担心，我们以前讲到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我很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做了裹小脚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了三寸金莲。我记得我外婆那个时候，我外婆是半天族，就是她那个时候裹过脚，但是呢宣教士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民国初期，然后就不许再裹脚了，但是她的脚裹过，因为是大约好像是四五岁的时候裹过脚，然后她那个脚永久性的有些地方就伤残了。我说我很担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本来是天族，你知道天族什么意思，就我们正常长的，结果他开始用律法捆，然后呢甚至你看到中国以前人多变态你知道吗，男的也变态女的也变态，你说这个脚裹成这个样子多可怕，他们居然会欣赏觉得这是美。我跟你讲，一个被律法捆绑的心灵也会这样子，他会把丑恶的东西当作是美，我们受不了。我看到一个弟兄姊妹心灵捆绑，然后凡事啊，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然后这个也问那个也问，甚至一顿饭吃几粒米都想问一问的话，我们很痛苦。我说这裹了小脚了，这个心灵被裹坏了，不能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你是神的儿女，你是自由的，真理使你得自由，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律法没有这样的功用。你当你用律法去捆你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糟糕了，这个时候你如果习惯了，甚至你自己也以这个为美的话，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弟兄姊妹，不可以这样子的。我就再举个例子，律法用的合宜，律法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其实钱好不好，钱能不能做主人，我再问弟兄姊妹，不能。但是钱你用的好对你有好处没有？哎，弟兄姊妹会不会说，哎不行梁弟兄，不行不行，我这个钱呐、啊、这个我就要立志过穷日子啊。主耶稣都没坐过火车，主耶稣坐过火车没？弟兄姊妹，主耶稣坐过汽车没有？我就立志不坐了。敬钱不？我再问你，这个是不是敬钱呢？其实主耶稣连脚踏车都没坐过，是吧？电动车都没坐过。好了，那你以后去哪儿都走去是吧？这么大的郑州，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来聚会，如果从家走到这儿得走多长时间呢？可能得走一两个小时，正常不？不正常。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钱你用的合宜对你会有造就的。所以我们一直包括前几天我跟一对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反复强调这些，因为我发现这对弟兄姊妹，特别那个姊妹，她被钱抓住她的心了，她很痛苦，她整天觉得丈夫不够挣钱，丈夫不够挣钱怎么样。我跟她讲，我说姊妹，你记得我们讲的话，钱是好仆人却是坏主人，钱只要做你的仆人，你善用它对你一定有造就。你有几个仆人用几个，阿门吧弟兄姊妹。你们家能养三个仆人，你非要用五个仆人，那你用不了，对不对？你有三个就用三个，你有两个就用两个。但是他是坏主人，钱一旦做了你心灵的主，你整天盯着钱的话，我说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各个方面都是很低的，对吧？这个是正常。我在讲，我套用这句话跟大家去讲，我说律法是好顾问却是坏主人。我再讲一遍，律法是好顾问却是坏主人。你要知道是非对错，要不要用律法来做顾问呢？你要参考律法，就是我们说它像尺子一样，它像镜子一样，告诉你说对不对，对不对，仅此而已。顾问做完了走，是吧？我问过你呢，你就走。你不能让律法做你心灵的主，律法一旦做你心灵的主就捆绑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钱本身它不是坏的，但是你让它做了你的主人的时候，它败坏你的生命。你能不能说钱，哎呀我的生命被钱败坏了，我一闻怪不得，原来其实钱上有那种腐臭的味道，腐臭的味道。其实钱上有没有腐臭的味道，这是我们的说法。主耶稣说入口的污秽人，是不是这样说？还是说出口的污秽人？出口的才污秽人。钱其实一点腐臭的味道都没有，是你自己有问题，而且关键是你把它摆错位置了，它才腐败。阿们吧。你像玛瑙，其实主就是教我们这个功课，玛瑙当天吃会不会臭？隔天呢？隔天就臭了，就是你摆错位置就臭，摆错位置就带来这个对你这个些不好的束缚捆绑，甚至让你拉肚子。我说一样道理的，律法是好顾问却是坏主人，你不能让律法做你心灵的主。你心灵的主只能有一个，谁呀？耶稣。福音，你知道福音做你的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好了，其实你整个人不一样。然后律法要不要用，要不要学？要，我要了解，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当你有我良心定我罪的时候， 对不对？这是不是该定罪的事情？后来一参照上帝的律法，不应该定罪，这事儿过去了。他们吧，这事儿过去了。这个事情圣经上面讲，不要你有的时候不小心呢出去，别人问了一个啊吃了没？你说吃了走了，哎啊、哦、我又犯罪了。今天早上没吃，回首就说了一个吃了，那我犯罪了。其实你仔细去想，十诫里面讲的什么，作假见证陷害人才是犯罪。阿们吧。你是不小心随口说了一个吃了就走了，你陷害谁了？我再问你，他是不是因你受陷害了？他有没有因你掉沟里？没有嘛。那你为什么定罪自己？所以律法有没有用啊？律法本是好的，只要用的合宜，但是你不能把它摆在你良心的主。所以马丁路德讲的很对，他说我们良心要上山，然后呢直属基督，我们的行为像驴子一样放在山下，然后照着律法。因为你行为做得好不好让人看见的时候，你要在这方面让人看，就是我们刚才讲，你行为如果你说我信耶稣了百无禁忌是吧，然后叼根烟，然后这个叫明明刚才跟别人讲的应该往东，后来又跟别人讲往西，你说我信耶稣了就是这么好，能不能荣耀主啊？不能荣耀主。这就造不能不能造就人呢、啊、不能造就人。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你必须清楚晓得，但是它有作用，但它不能做我的主。我灵魂的毛能不能抛到律法上面去啊？不能。其实律法是为过犯外天的，律法是在过程之中出现的。其实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福音的应许是不是在过程之中才出现，还是在永恒之中就有了？永恒。所以你以福音为你灵魂的锚的话，你那个灵魂的锚才能抛到永恒里面去。你以律法为你灵魂的锚的话，那么你的灵魂的锚抛不到永恒里面去。你说啊，不是，主耶稣说了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阿们不阿们？阿们。主讲的每句话都阿们，但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都要什么？成全。成全在谁里面？成全在基督里。成全在基督里。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要不要对着十诫每天生活？需不需要？还要提醒自己不能撒谎啊，是吧？现在我们都在天堂上了，你看天使两个小翅膀飞来飞去的，咱还贪心，这不好，见了天使的翅膀折一个下来，这不行啊，不能做这事。我们将来需不需要搞这个？
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将来在天上律法是一无用处的，不会。这你要真正晓得这些，你灵魂的锚一定不能抛到律法上面。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不能抛。第三个，我们说你不能把你灵魂的锚抛在人对你的支持上面。什么意思呢？我们还讲，其实今生在地上我们需要很多人的支持，你需要有很丰富的社会关系。阿们吧。哎，弟兄姊妹，你先，我希望大家搞清楚啊，这个是我们在跟大家今天讲的，一直是希望大家能够正确认识真理，能够活得更心灵自由，然后能够分清主次轻重，能够分清根和枝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依靠耶和华？基督徒是不是要依靠耶和华？但基督徒是不是只能依靠耶和华，别人什么社会关系都不能建立？不是。你其实需要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记不记得上帝当初造亚当的时候说那人独居很好，是不是这样说？上帝是不是说亚当啊，你夏娃，亚当你只要靠我就行了，你以为我以我为满足就行了，你就这个全世界就是鸟兽鱼虫你和我，是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是不是仅仅指婚姻呢？不是，它是指人是社会性的。你不单需要婚姻关系，你需要工作关系，你需要邻里关系，你需要亲戚关系，你需要业务关系。其实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越丰富，这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他立得越稳，这个人其实他就越稳定。阿们吧。就是我说的，其实这些社会关系像一，就像我们外面看到旁边有那个树刚种起来的时候，它会搭一个架子给它撑起来，对不对？免得风吹的时候把它吹倒。那个架子一般是一条腿两条腿，其实三条腿四条腿，是吧？这才把它撑起来。我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有的时候比世人还软弱？是我们社会关系太薄弱，因为我们片面解经。我们有基督徒解经说，你看圣经上面讲的嘛，依靠耶和华什么好处都不缺，我只要依靠上帝。甚至亲戚，这个亲朋好友，有的你看了，我们以前在那体系里面，人家爷爷去世了都不让人家回家去探亲，是吧？这非常可怕。他说学神学重要，有上帝不就够了吗？上帝自己都没这样说， 对不对？上帝都没说有我就够了，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阿们吧。但是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上帝是爱我们的，他给我们很丰富的这些社会关系是为了支撑我们的。我再稍微插开一点跟大家去讲，因为之前有一个小弟兄跟我谈论到这个问题，然后但是这个问题是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非常普遍的。他说他听一些，其实真的在很多教会里都是讲这样的，讲的一些牧师传道人一些弟兄姊妹跟他分享的，就是凡是你最爱的，上帝就会把它拿走，免得你爱那些过于爱耶稣。他就跟我，因为这个小弟兄是个单亲家庭，他就跟我困惑这件事情。他说我特别怕上帝把我妈妈拿走。其实你想想，这是很悲凉，对不对？他在这个世上，他是单亲家庭，他最唯一的最重要的依靠，人际关系上的依靠就是他妈妈。结果这种神学说你对谁最爱，你最喜欢什么，上帝就会把他拿走。我说你搞错了吧，我说这种神学我是强烈反对，这是无耻，这是错误解经，你明白吗？上帝是这样的人吗？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两个妈妈，一个妈妈她的孩子跟其他的小孩子建立朋友关系，然后有一些话跟这些小孩子讲，没跟她妈妈讲，然后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告诉我你跟她都说了什么啊？如果你不跟我说的话，我就去他们家，然后让你们做不成好朋友，我就把这个我们家就搬家，现在在郑州是吧，我们就搬到柬埔寨去，叫你们做不成朋友，我把他娶走，或者我让他们家调走，调到菲律宾去。另外一个妈妈呢，爱这个孩子，智慧的引导这个孩子，帮助这个孩子跟他的同学建立朋友关系，同时让他知道说，你的同学关系不能代替妈妈爸爸跟你之间的父子关系母子关系。我问你，哪一个妈妈是智慧的？后一个。那我再问你，那些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神学家把上帝说成是前面的还是后面的？上帝居然这么愚昧，这么狭隘，这么苦毒，你只要喜欢什么他就夺走。你见过这样的上帝吗？这是上帝还是魔鬼啊？这是魔鬼啊。但是我跟你讲，这种说法在很多基督徒当中非常的普遍，而且这种说法可不是最近前冒出来的，已经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之久，甚至几百年之久，有些人就有这种神学观念，认为说凡是因为主耶稣说了嘛，爱我不胜于爱妻子儿女的就不配进神的国，他也是爱我，为了让我进神的国，所以我爱什么过分了，他就把那个东西拿走。所以当然吓死了，因为我爱我妈妈，爱我儿子，会不会有一天儿子突然发烧了，完了完了，主该拿走了。是这样子啊，你搞错了，你搞错了。爱我若不胜于爱妻子儿女，他什么意思？他意思说你不要把耶稣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样去爱，阿们吧。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上帝，你能够爱耶稣跟爱一个仅仅是一个人那样去爱吗？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仅仅把他当作一个人，当然你进不了天国了，阿们吧。你如果真的仅仅把他当作是一个普通的人，就是对我有点爱，我也爱他，然后咱你爱我我爱你，然后今生安安慰慰的就过了一辈子，那你当然进不了天国了。你得知道他是救主，阿们吧。你一旦知道他救主，你爱基督的爱就不可能是爱父母的爱，阿们吧。但是他反对不反对你爱父母啊？我说这些人律法捆绑很厉害嘛，我就拿律法跟他们讲，我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其次呢爱人如己，包不包括你爸妈呀？包括嘛，上帝这么恶毒是吧，一边命令你必须爱父母，而且还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是啥，弟兄姊妹？孝敬父母。然后上帝说你这样孝敬你妈，气死我了，我把你妈带走。有这么恶毒的吗？黑社会老大都不这样干活，阿们吧。黑社会老大让你干什么，回头又一枪把你崩了，会不会啊？不会。所以这是错误的。所以我再讲回这里，你要晓得说我们的社会关系，一个基督徒他有丰富的社会关系好不好啊？好。其实像今天我们人家有些讲的没有错的，我们中国因为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好多年，独生子女其实有很多孩子不知道怎么跟其他孩子相处，或者有些他们开玩笑，将来中国这个什么叔叔伯伯 啊，舅舅这些词儿都得消失，因为你都是独生子女，哪来的舅舅啊？是不是、啊？哪来的叔叔啊？这是有问题的。其实社会关系它需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讲，我包括有的时候劝我们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他说这段时间啊、哎，特别那个啥，特别郁闷。我说有些姊妹，我就说你郁闷是因为在家带孩子带的时间太长了，因为你需要工作，你需要社会关系，你需要有这些。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些是宝贵的，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所有这些人际关系，所有这些人际关系，就人而言，圣经上面说，我们这些人其实如同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好像早晨的甘露，是吧？一会儿太阳一出来就不见了，阿们吧。所以你能不能把你灵魂的毛抛在人际关系上面？
不能。
不能。这个人际关系好不好？好，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善行好不好？
好，
律法好不好？好，人际关系好不好？好，但能不能把你灵魂的毛抛在上面？不能，你不要把你灵魂的毛抛在这三样上面。但是这三样对你今生的生活有益处没有啊？有益处，把它放到合一的位置上面去，把它放到合一的位置上面去。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又坚固又牢靠的这个灵魂的锚呢？我们怎么才能呢？还是回到我们的希伯来书。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说，他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你要有一个坚固又牢靠的灵魂的锚，就一个方法，逃。我们上次讲逃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说，我们当初到基督的时候，你不要指望说我要气宇轩昂的到基督那里，有的时候我们是狼狈不堪的到基督那里，所以像逃一样。但是这里面它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我就举个例子，请大家去看新闻就会晓得，反正每天都有这样的新闻。比如说一个地方发生火灾了，发生火灾以后，那些人要不要坐那儿喝杯茶，然后再慢慢走，要不要的，兄弟们？要不要？他说：“哎呀，火灾，好好看一会儿。”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啊，发生火灾了赶紧哪儿安全往哪儿跑嘛。所以他要逃往避难所的意思就是快跑的意思，快逃到哪个避难所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不要在这方面有一个误会啊，不要在这方面搞错了。就是我们要逃往基督这个避难所的时候，像逃一样，他是强调一个快速及时。你不要说哎呀我听了哎呀慢慢再说吧，其实你对真理的认识真的可以慢慢说，但是你信耶稣呢，我就建议你快快信，是不是啊？所以就是我们讲的，上个星期三我们有姊妹跟病人传福音，就是这样，耶稣爱你，耶稣赦免你一些罪，耶稣在这方面大有恩赐大有怜悯，你信他吧，信他的必不知羞愧。然后这个人马上就信了，好不好啊？
好，
这就是逃到避难所里去了，这就是逃到避难所里去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如果火灾发生了你要赶紧跑。你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遇见了，我们在这里，我在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是不是仅仅是对着那些不信的人讲的，还是对着我们信的人讲的？对着信的人讲的，不信的也可以从其中得益处。但我讲什么意思，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将当你灵魂的锚开始摆动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速速的逃到哪里去啊？逃到基督里去。你不要在律法里面停留，你不要在好行为里面停留，你不要在人际关系里面停留。当你良心已经很困惑很艰难的时候，你就逃基督里。逃到基督里，有的时候眼目打开了，突然发现啊、哦，有些事情我误会了啊，我以为这个好朋友那个亲人那个怎么样都背叛了我，结果到了基督里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像我们之前讲以利亚不就是这样子吗？对不对？以利亚加密山上征战得胜了以后，突然耶洗别发了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以利亚一下垮了，他以为所有这些都泡汤，结果上帝向他说话，他没有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这个事情胜不过。当上帝向他说话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一件事情，说在以色列还有多少勇士啊？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利屈膝，我还有7000勇士未向巴利屈。所以以利亚这个时候明白过来，哦，不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有这一切在上帝的手里，并没有我以为的那么悲观，所以他就站起来，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赶紧逃到基督那里。但是我们逃到基督那里，有些被错误的东西抓住，比如像我刚才讲的，有些人一讲就是啊，你如果信了耶稣，你最好的上帝就会拿走，人家当然会犹豫了。 因为最好的东西我还想再玩一会儿呢，像小孩子一样，这个玩具如果你说到了哪儿哪儿哪儿，这个玩具就不给我了，就不能玩了，他想怎么样子啊？他肯定想玩多几遍，对不对？然后才去。但是当你告诉他不，我们把正确的神学要告诉大家，不单这个玩具你继续玩，而且还有更好的玩具，他去不去？
去，
去不去？肯定去，快快的去。上帝对我们到底是剥夺我们呢，还是祝福我们？而且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就是对我们讲，他说论福，我要把以前的福取走再给你一些，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一路经济状况低下，家庭出问题，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再问你怎么样？不是，亚伯拉罕信了耶稣以后越来越好，是吧？亚伯拉罕信耶稣之前生孩子没？没有。你千万不要说亚伯拉罕原来信耶稣之前生了孩子，被上帝击打了，整死了，然后再给一个，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亚伯拉罕信耶稣之前有没有那样的战绩，带着418个精壮战这个壮丁，然后把四王五王这样的王都打败的经历啊？没有，他信了耶稣以后才有的。亚伯拉罕信了耶稣以后，等他最后把家产给他的儿子以撒的时候，多不多啊？多得不得了。其实他的家产给了以撒，他的家产还给了后来他还又生了孩子，还给了很多孩子，你就知道亚伯拉罕一路发达。阿们吧。说两弟兄，你这个是成功神学，我才不是成功神学。你那种讲的说信耶稣一定过穷日子的，你那个叫片面神学。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有没有可能有些人信耶稣以后有苦有难有艰难？有可能。阿们吧。但是是不是一定这样子？是不是一定这样子？没一定嘛，谁跟你说一定了？你再去找，你把圣经给我找来。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一定贫穷，是不是这样说？是。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难免什么？难免受逼迫。我们在今生一定有难处，而不是说你一定穷。阿们吧。我们今生肯定有难处，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了。所以你把这些错误的神学给你给它破除掉，你把你以为说有些弟兄姊妹这个慕道友是以为说呀，如果信了耶稣就有很多的清规戒律，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要告诉他我们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百无禁忌，除了你不要犯罪伤害你自己，其他事情都能做。阿们吧。他们有些问你，你们是不是信了耶稣以后就不能吃肉了？你怎么回答他？好好吃，走，我请你吃牛肉去。对吧？就是这样子吧。对，你喜欢吃什么肉是吧？我们都能吃的，就是这样子的。哎呀，是不是信了耶稣就不能赚钱了？你就跟他讲亚伯拉罕嘛，就是亚伯拉罕可有钱了，而且信了耶稣以后特聪明。他说是不是信了耶稣是不是不能当官？你就跟他讲约瑟，你说你看约瑟人家埃及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吧？那信了耶稣啊，是不是不能跟那些不信的人在一起？你就跟他讲但以理，但以理在巴比伦也是做宰相，你看是吧？啊，把这些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给他怎么样？把它攻破，把人心带到谁面前？带到耶稣面前去。你别以为这是小事儿，其实有些事情在你是小事儿，在其他人不是小事儿。比如说你说赚钱，哎，反正我就没几个钱，穷就穷嘛，我信耶稣了。但另外那个呢，好家伙，我现在有1000万家产，然后我听说信耶稣都是十一奉献，是吧？上来你们教会就怼我100万，是吧？所以我得考虑一下信不信。你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就是。你知道你那1000万是谁给你的吗？如果没有上帝，你有1000万吗？才让你拿十分之一，你就不拿，是吧？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不是，你要告诉他1000万太少了。英特尔总裁还是基督徒呢，人家有多少啊？比尔盖茨有多少啊？是吧？你放心好了，谁跟你要钱呢？我们圣经新约的原则，我们以后会讲到了，因为会讲到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了。新约的原则是逼着你奉献，还是甘心乐意啊？甘心乐意。所以你拿10块钱也行，不拿钱也没关系，是吧？就是这样子的。这不就把人心中坚固的营垒给打破了吗？真的，你别以为那个对你是个小事，但是对一些人是大事。真的，我们自己有经验，如果你鞋里面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沙子，你跑得动不？跑不动，而有时候走都走不了。然后你把它鞋，我们感觉很大一粒沙子，你把鞋脱掉，然后才发现就那么一点点的，对吧？你说这么小的沙子跑得了不？跑不了。有，而且人越敏感，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假设你的脚底老泥，这个不是老泥了，茧子很厚， 是吧？有一个小沙子不影响你什么，但是人家脚保养得很好，一个小沙子他就感觉到了，他能动不能动啊？他动不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把真理讲出来，让人得益处。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得着这个又坚固又牢靠的灵魂的锚，抛到至圣所里，就一个办法，干嘛？逃到基督里去，信耶稣。你就信耶稣，就仰望耶稣。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说基督这个福音的锚能够使我们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呢？为什么呢？我们说在这里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了三件事情，我们跟大家前面两件事情我们上次主要跟大家讲了，我们就略略的跟大家讲，就是一个他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哪两件不更改的事？一是上帝的应许，二是上帝的启示，阿们吧。就是上帝应许赐大福给我们，上帝应许论子孙你的子孙要多起来，所以这两件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保证上帝说了他有永不改变的应许，所以当我们以上帝的应许为我灵魂的锚的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锚不单是那个锚爪要抓住那个海底，而且那个锚链要跟海底形成摩擦力。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擦力越大，粘合力越大，这个船是不是越稳固？所以如果这个力甚至于你这个锚啊放到海底，好像水泥浇灌了一样，跟海底连成一体了，那你这个船还有什么东西能拉走不？谁也拉不走了。上帝永不改变的应许就是这样子的，你把你灵魂的锚抛在上帝永不改变的应许。是啊，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论到上帝的启示，在希伯来书里面都讲了两种，一种是怒中启示，说我在怒中启示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哎，我们要不要这个启示？我再问另一个，有没有一个人说梁弟兄我要这个，会不会要这个？还是你要那个祝福的启示啊？祝福的启示才能让你的灵魂的锚抛进去以后永远不动摇，阿们吧。另外一个就是上帝的启示，上帝用启示的方式来立定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上次讲的说，启示就是神圣庄严，启示就是永不改变，启示就是永远坚稳，必然成就，阿们吧。你知道上帝启示了说的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上帝启示的内容？是。所以你信他，你放心，这是上帝启示所立的，你一定不会失落。你不要管那些神学家，不要管那些人怎么去讽刺挖苦，自以为是，拿他的哲学来套，拿他的所谓的神学来套。上帝说过的，人都是有限的，而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更严厉更清楚，他说人都是虚谎的，神是什么？神是信实的，神才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意思不是说人每一句话都讲假话，而是人说的话是摇来摆去的。你信人摇来摆去的话，还是信上帝不改变的话？你信人跟你说的话呢，还是信上帝启示跟你说的话？上帝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要让你子孙多起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抓住上帝所说的话就可以。另外一点我们再跟大家去讲，就是你注意这里面讲的说，主耶稣基督做先锋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进了帐幔内，就是这个灵魂的锚呢，你我就举个例子让你去明白，好像主耶稣像那个最厉害的潜水员拉着那个锚咔拉下去，然后要让把它牢固的放到海底去。我们刚才跟大家讲过了，说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船要能够稳在那里，它那个锚重也好或者怎样子，要锚链要四倍甚至到七倍那么长的长度放下去，就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和粘合力。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主耶稣基督原来是一直在地上的还是天上的君王？他本来就是天上的君王，所以他才有资格把我们灵魂的锚带到天上去，阿们吧。所以我们才讲说这方面，你在海里面停船的时候锚都是往下抛的，唯独我们灵魂的锚往哪儿抛啊？往上抛。谁有资格把你的锚带到天上去？如果一个人自己都进不了天，一个人自己都不知道天上是什么，行不行啊？我再问你，一个人不会游泳然后拿着锚说哈，为了整船的安危我下去，然后会产生什么结果？肯定把他自己淹死了嘛，你明白吗？一个不懂这些的时候，他说我去操控这个锚机，就是因为我刚才讲了，像现在那些大船他用那个电机来放锚，因为太沉了，你不可能用人放，古代的时候当然没有这些电机，是用人放的。那么他要放下去，他操作的时候一定是有经验的水手，一定是有经验的水手。我再问大家，谁对天堂有经验？我们有没有？哪个弟兄起来讲一下说，天哪，我去过呀，那天晚上我做梦了， 哇，天那个蓝呐、啊，天上还有大海，啊，还有水果吃啊，是不是这样子？你要不要听这些？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不要听，因为他那些都是做梦，是吧？不是真的。但谁在天上待过？谁有经验啊？耶稣。所以主耶稣能够把我们灵魂的锚抛到天上去，进入幔内，阿们吧。这是我讲的，你看耶稣。另外我们第三点，我们说你去看这个灵魂的锚怎么样才能又坚固又牢靠。我们刚才讲了，如果一个船停在这里，假设它停的那个地方海水假设深400米，但是它的锚链如果只有300多米，行不行？如果它的锚链刚刚400米也没有用，至少是4倍。如果海水是400米的话，它的锚链至少要1600米，就是1.6公里，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地上离天上多远？弟兄姊妹啊，我们地上离天上多远呢？发射火箭呢、啊、咱是不是啊？咱那个马斯克准备探测火星了，他准备探测火星了，能不能上天啊？弟兄姊妹，能不能上天堂？不能。所以谁有这么长的锚链能够把我们灵魂带进去啊？只有耶稣，阿们吧。亚伯拉罕有没有？后来的穆罕默德呢？释迦摩尼呢？谁都没有，只有一个人，耶稣。只有他有这么长的锚链能够把我们这些地上的人，我们的生命和永恒连到一起去，你知道吗？他那个长度足够，摩擦力足够，粘合力足够，所以那座先锋的基督已经为我们进入幔内，你晓得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你要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让我们灵魂的锚抛到天上去。而且耶稣上去以后会不会带着带着一回头，哎呦不好意思，锚忘了哈，掉在半空了，会不会？会不会？弟兄姊妹，不会。主耶稣一带进去就永远给我们带进去，绝不会掉下来。这是耶稣能做的，摩西能不能做？我再问弟兄姊妹，哎，摩西上过哪座高山？西乃山。西乃山上天堂了没？西乃山上天堂了没有？没有。所以你就算像约书亚一样跟摩西跟得很紧，能够上到西乃山的山顶附近，能上天堂吗？没有。那你说耶稣上那山更小，叫格格他山。对啊，耶稣上那格格他山是这个世界上面。然后耶稣升天了没？
升天了。
对啊，他原来在哪里啊？
天上。
原来就在天上，他本来就是天上的君王，降世为人，为我们，他的降卑是为了使我们干嘛？升高。阿们吧。你真的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我们要去晓得。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你要去看，你要去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又牢靠又稳固的灵魂的锚，乃是靠谁啊？靠耶稣基督。你要像逃一样逃到基督里，你要跑到这个避难所里，你要靠着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的。那最后我们讲几点的这个鼓励，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的说，当我们这些人怎么样子呢？我们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当我们有了这么坚固的灵魂的锚被抛到哪里去啊？被抛到天堂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大得激励。怎么大得激励呢？就是我们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这个锚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去讲我们的人生。我们其实在今生的小船飘在哪个海上面去啊？飘在这个世界的海，或者飘在罪恶的海上。阿们吧。这是我们今生的光景。然后我们灵魂的锚抛到永恒里面去，那么使我们稳定的是今生，使我们稳定的是那个锚还是那个船？我再问大家，锚。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知道你说你灵魂的锚抛到永生里面去的时候，就是我们讲的说基督徒要抓住一件事情，要永生来影响今生呢，还是今生来影响永生？你要用永生来影响你今生。今生这些事情会过去的，阿们吧。今生这些事情会没有的，但是永恒的东西不会消失的。你抓住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真正去晓得，真正去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用永生来去影响我们今生。我灵魂的锚已经抛到天上去了。好，我们刚才讲了，你不要把灵魂的锚抛在善行，抛在律法，抛在社会关系上面， 但是你有了灵魂的锚抛在天堂上面，这三样对你的影响很大。一个基督徒已经知道我的家在天上，我绝不会失散，我灵魂的锚在那里。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善行，我们的义一定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信不？一个人说要得救仅仅信耶稣还不够，必须加上好行为才能得救。另外一个人说一个人得救根本不靠好行为，然后他去做好行为，我问你哪一个行为其实真正好？哎呀，前面那种会很努力啊，因为他好行为才能得救，对，他会很努力，但我问你这种好行为自私不自私吧？我就举个例子，好像一个人说来帮你，说我看你们家有点经济困难哈，我帮你哈，我拿钱出来了。后来你发现他拿钱给你是为了他自己，你感觉如何？原来他这个钱放在他们家，别人会查他啊，他这个把钱放你们家说给你了，怎么样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好还是不好？不好。当人行善是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得救上天堂，另外行善是跟我的得救没关系，我就是爱你，我就是帮助你，我就是要照着上帝所喜悦的爱灵魂，哪一个是真正高级的善行？后面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你已经知道我灵魂的锚在天上了，我就是天国的人了，你明白吗？我就是天国的人，我还在乎这些干什么呢？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有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是基督徒，那时候我在广州读大学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时候对基督教这些是完全没兴趣，所以我们那些同学如果知道我做了牧师，眼镜肯定掉一地都是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这个同学他们家办了移民去加拿大了，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九几年刚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他九几年的时候他们就办了移民，那个时候房地产也不是太高涨，然后他们把房子就卖掉了，因为去加拿大，然后家里还有一家的家具，然后都送给买家了。我们说哎呀真大方啊，这就送人了。但是他们觉得不在乎，因为我去加拿大过更好的生活了，你明白吗？所以我对这些我不太在乎了。我讲什么意思？我可不是跟我们基督徒讲说哎呀咱啥东西都送给人的意思，不是，是因为我已经有了永恒的盼望，阿们吧，所以我今生这些我不是太在意，真的我不太在意。你就明白那些受为什么受基督教影响那些国家的那些人，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那个新闻，那个 Facebook 就是这个脸书啊，我们大陆404网站你知道哈，就是我们大陆访问不了的，然后他那个总裁不知道是几百亿身家，他要裸捐嘛，就是几乎全部都捐给做慈善，给自己孩子留很少。为什么？因为他受基督教影响，他是觉得说来这个世界我空空的来，走我空空的走，我这些应该做慈善，然后受基督教影响的话，他觉得这些给别人没什么，这是好事儿。我觉得那个钱存在银行里就是发臭的玛瑙，我要把它用出来做好。你看，但中国做不做这个事情？中国不是，中国一个家具说这是我曾祖父的啊，是不是啊？是吧？这是我曾祖父已经传了四代了，你看这木头好不好，是吧？那家具都这样用，何况钱呢，是吧？他弄不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以今生，中国的人生哲学缺乏对永恒的认识，以今生为他的主要的所有生命的重点都在这里。所以我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传给我儿子，我儿子再传给我孙子，就这样的绵绵延延传下去。不，我们知道我灵魂在天上，我知道我最终的归宿在天上，所以今生这些东西还能捆住我吗？捆不住。所以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的善行包括我们刚才讲我们对律法的看法，其实一个基督徒当他对福音还不够稳固的时候，他很怕律法，对吧？真的很怕律法，因为律法这发火焰的箭吓死我了，是吧？但是当他福音稳固越来越稳固以后，他还怕不怕律法？我不怕，真的，我面对律法一点都不害怕。有什么呢？咱就查吧。你别以为你法利赛人拿着律法主义的那个棍子过来，拿着独孤九剑想来刺我，先刺你一剑，看谁厉害。我拿了什么剑？我拿着圣灵的宝剑，神的福音，看谁厉害。你讲你遵从律法，我告诉你，你不遵从律法。谁遵从律法？我这信耶稣的才遵从律法呢。我说律法没人能做得完全，你居然想做完全，你是不是把律法看低了？是不是？我说我信耶稣，律法成全了没有？在基督里才能成全。到底是我尊重律法还是你尊重律法啊？肯定是我， 对吧？同样道理的，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是啊，我们灵魂的最终的依靠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避难所。但是我们已经有了这磐石，已经有了这避难所，所以我跟人际关系上面，我还会不会说在人际关系上面我很这个捆绑手脚，跟这个人也不敢建立关系，跟那个人也不敢建立关系啊？不会，我会交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有些可能会早一点离开，有些是生命阶段性的朋友，又如何呢？是吧？没什么，我最终我灵魂的依靠是耶和华，我就是这样。所以你的社会关系，我也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我，这样子我这个人生是一个很多支撑的。所以我就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说你的人生要多一些支撑，你要多一些的朋友，多认识人。我当然不让你去随便交狐朋狗友，但是你能不能在今生交到天使做朋友？能不能啊？有没有像天使一样的人？哇，有这样的人就好了，我就跟他做朋友，除了他以外其他人我再也不做朋友，行不行？这不行。所以你看这个你就明白了，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对这个大卫容忍约押非常不理解，约押真坏，大卫不把他整死，至少贬值吧，是不是啊？结果约押一直做元帅，为什么呢？其实这就是福音给他带来宽广的心，他可以跟各样的朋友人做朋友，但是也不排除他警告他儿子说约押这个人很阴险啊，是吧？很有问题啊，可不可以啊？可以的，你去看。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说你这个灵魂的锚抛在天上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的好行为，我们帮刚才讲的社会关系，我们刚才讲的对律法的态度，船的锚抛下去以后，是不是这个船就纹丝不动啊？不是，它会动，但是它会不会偏离，会不会飘走？不会。所以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灵魂的锚抛在天上，是不是说我就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咱都是没反应，这才显出咱基督徒的本色来。这是基督徒吗？我在问。有一个东西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反应，你知道什么东西吗？死物。我像我这个杯子这样，你说嘿，他会不会反应？听懂没？会不会、啊、我骂你了，他会不会反应？我再问你，你说我哭了，他会不会反应？他不会反应。你把自己练成杯子有啥意思呢？是不是？你会有风浪，这个世界你所生存的环境会有风浪，你会有颠簸，但是我灵魂的锚已经抛出去了。谁帮我抛的？是你自己抛到天堂上的，是吧？是不是我们借着对福音的认识，然后把灵魂的锚哇哇哇像那个丢铅球一样转转转转转揉一下揉到天上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耶稣把我灵魂的锚已经带到天上去了，我信他的，我的灵魂的锚已经在天上，我绝不至灭亡，必得永生，阿们吧。但是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我今生这个船会摇摆一下，会摆动一下，正常还是不正常啊？正常。所以基督徒会有一些摇摆，会有的时候胆怯，有的时候刚强，有的时候软弱，有的时候无畏，这些是基督徒今生正常的现象。你一旦明白这是正常现象，你就不会那么多的恐慌了，对不对？你哎呀又软弱了，哎呀今天心情又不好了，糟了糟了，又怎么样子了？不用，你今生就会有这些，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你灵魂的锚已经抛到天上。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认识，不明白他灵魂的锚已经抛到天上，那他会不会随波逐流，然后最后灭亡？如果他不知道，会不会？他都不知道他灵魂的锚抛到天上去了，他很怀疑，比如说一个天主教徒认为自己谁知道能不能得救，那他会不会随波逐流，最后随风吹去，落入深渊？会不会？不会。但是这个人知道他灵魂的锚抛到天上和不知道对他今生的影响大不大？大不大？大。他一旦知道的话，他哎呀，这就叫得救的确据，我就更勇敢了。这就叫做真理使人什么？得自由。主的灵在哪里，那里怎么样就得以自由。你要晓得这些。所以我知道我在今生会有摇摆，但是我在所有这一切事情上面认定耶和华必有进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跟大家要讲的什么，就是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的灵魂的锚已经抛到天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希望给大家一个激励，就是勇敢去传讲福音，阿们吧。勇敢去传讲福音，因为我们希望不希望帮助别人也把灵魂的锚抛在天上去啊？ 希望，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少姊妹传的福音，然后使人得救。我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然后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之前那个见证就更戏剧化，是网上认识，在 QQ 里面跟我们联系的。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的舅舅舅母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然后他舅舅的孩子好像是3岁，然后跟出去玩的时候旁边有水库掉进去了，溺水了。然后那个时候告诉我们，我们说那我们就为这个事情去祷告祷告祷告，结果孩子还是去世了。还是去世了以后，他说这个时候怎么办，该怎么办。他第一反应又以前那套神学又来了，你知道吧，拜偶像，你看看把孩子都拜死了是吧。我们说你不是这样子的，他们这个时候痛苦万分，你这个时候要安慰他们，要引导他们。包括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发过一篇文章，所以本来这个见证我早就想讲了，后来忘了。然后我们发过一篇文章，我们说相信夭折的孩子都在天堂里，上帝是恩慈怜悯。我说你就去跟他们讲这个福音，跟他父母去讲，让他们不要因为父母自责的不得了，孩子的爷爷奶奶也自责的不得了，觉得自己没搞好。你要知道上帝是充满恩慈充满怜悯，你们信耶稣将来在天上还会见面。然后他就跟他的舅父舅母讲这样的真理，他的舅父舅母很感动，信耶稣。然后过了2天要求把偶像砸掉，而且后来他在 QQ 上告诉我说，我舅父舅母甚至笑起来了，会有微笑在脸上，不像之前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天崩地裂晴空霹雳，然后整个人几乎都瘫了。然后现在知道我一个盼望，我的孩子被主接走了，我也要去见他的面，奇妙吧。如果你这时候说都是你拜偶像拜的，都是你们烧香烧的，看你把孩子也给烧死了吧，会怎么样子，弟兄姊妹？这不是传福音，这不是传福音。主耶稣说你们要爱什么人呢？要爱世人，要爱你的仇敌，阿们吧。那些逼迫你们的人要说什么话？我们对了，我们要说祝福的话。何况这些人正在经历患难的人，你这个时候不来祝福他，不来怜悯他，不来关怀他，不来把福音的光给他，还要在他伤口上面撒一把盐，再捶他一拳，对吗？不对的。所以灵魂的锚可以抛在天上，你也可以，我也可以。哪怕他拜偶像，哪怕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税吏可不可以信耶稣？贪污犯可不可以信耶稣？妓女可不可以信耶稣？当然可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点。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唱一首歌。
206首，你灵魂锚是否抛牢？
206首，你灵魂的锚是否抛牢？
Oh,
求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灵魂的锚都一直抛妥在基督里。我们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将我们灵魂的锚带到天上的圣所里面，使我们永永远远安稳，永永远远稳妥。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凡逃向你的，凡仰望你的，凡信靠你的，必不至羞愧。所以我们就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都知道我们灵魂的锚已经抛脱了。你让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在善行上面，我们在合宜的使用律法上面，我们在这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的建立上面，我们都可以合宜面对，使你的百姓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荣耀你的圣名。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勇敢的心，要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让更多的人把灵魂的锚抛到永生里面去。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